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四十七集。
曾国藩摸摸自己的脖子，忍不住又说：“权力过大，真主之嫌，必为无难，秦王亦然，吾辈若何？”此时曾国藩深深地感受到，升官是好事，但权力斗争却越来越激烈，最终让自己走上劳心、痛苦与死亡边缘。后来曾国藩得知朝廷政变之细脉，深感痛惜，并为自己的权力发展感到担忧。曾氏依权太重，地位太尊，可惧可怂，在朝廷一再宽恩之下，曾国藩屡有谢绝，称自己不能担当大任。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11月间，朝廷下谕，要求曾国藩署理四省政权，管控巡抚、提督之时，曾国藩谦恭有度，表示自己难当此任，虽朝廷知遇之恩无以回报，但能力地位所限，实不能出任。最后曾国藩要求可以三省之军政大权放于自己，以浙江军政大权置之，并由左宗棠署理。清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旋即由左宗棠上任浙江巡抚。而针对曾国藩之恳辞，朝廷未让步，坚持由曾国藩署理四省军政大权，左宗棠受其节制。此后曾国藩再次上书朝廷，恳于自己三省军政之权，并极力剖白心计。曾国藩认为，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独臣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连篇，若自己权位太重，威望多高，必致私事争权夺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见，情况甚危，关系重大。此为曾国藩心底剖白。朝廷看完，自知是实情，但其下谕将曾氏盛赞一番，并称其为古今中外之忠臣，然未逆其请，依然令其署理四省军政大权。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四月间，朝廷下旨授补曾国荃为浙江巡抚，并仍于前敌指挥统帅。曾国荃一边行使受理公文之权利，一边向朝廷表示辞谢浙江巡抚之衔。曾国藩知曾国荃是贪权依势之人，此次获得巡抚之职必欣然接受，本打算代为推辞，言辞力劝。当得知曾国荃辞谢之请时，曾国藩甚为高兴，不用自己动手，乃地即配合，实是人生之一大快事。为表对曾国荃之关心，曾国藩曾书信于他，表示勉励鼓舞之情。随着湘军势力的壮大，曾国藩对钦差大臣之两江总督之权位越来越恐惧，后又向朝廷上奏，求圣上能将钦差大臣与两江总督分而置之，自己获其一。此一去一留，足见曾氏之责任略轻，稍事坠立之怀。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之书信中亦称，若能脱去权位在，必能为自己后路留台阶，若能功成身退，此为兄弟们之夙愿，若把持权柄，自将玩火自焚也。 针对曾国藩之一去一留策略，据说是由曾国荃提出的。早年曾国荃惜权如命，今能出此大义之策，实为曾国藩教化之结果。本来曾国藩打算将两权位全部辞去，此时曾国荃上陈证言，称两权可弃其一，如此折中，有备无患。曾国藩接受此建议，但还是忧权高位重之患。曾国藩又在书信中称，书此两席一节，帝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需设法将权位两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争辩是争辩，朝廷认为曾国藩是重臣，是为国家效犬马之劳之干将，因此对其推让置之不理。曾氏依然坐拥此两席，曾国荃也未退却浙江巡抚之职。天津攻陷之后，朝廷对相关功臣论功行赏，其首列即是曾国藩兄弟，特备别是对汉臣之大家封赏，让汉家官员顿感前途无量，光辉灿烂。此次封赏是大清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对汉臣之封赏，此时天下人认为此次封赏并未达到朝廷所期许之许诺值。史籍记载，咸丰帝在位时，他曾向臣子们许诺，复可金陵者可封王，而未对曾国藩封王，是因此时朝廷之中文臣封王俱骤，且旧制所无，故未兑现。还有一个原因，朝廷揣测曾国藩之为人，认为封其王必受其推辞，并真心诚意地拒绝。早年每次对其人封赏皆有推辞，此次曾国藩必全力婉拒，不愿接受，保其高洁儒雅之风。有人说，此次朝廷故意对曾国藩大功不赏，而曾国藩自己却认为皇恩浩荡，责备湘军，曾氏一门感恩戴德，受宠若惊，诚惶诚恐。更重要的是，朝廷已发现曾国藩功高震主，并竭力权衡其实力，打算将湘军势力压制下去，免除朝廷权力上的失势，为皇族势力保全传统权力地带。后来朝廷又小谕曾国藩，天津全盛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湘军宜戒骄戒傲，凡曾国荃以上者需随时申警。可见朝廷在暗示湘军不得骄矜，不得因功而发难政治。为此曾国藩对天津战役之后之事态产生忧患恐惧，甚至是为难之状，自是情理之中，绝非庸人自扰。而曾国荃确实有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之倾向。在申公时，曾国荃即为自己争功，并将所有战功归结于其一人头上，让乃兄颇为担忧，恐生纰漏。针对其争功之嫌，曾国藩苦口婆心地训教，并告知与他，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之后，兄弟们已选择归乡在即，不问政事，所谓功成身退，越急越好。此时局外人亦为曾国藩担忧，并常常向他提出种种建议性意见。当时曾国藩有位挚友名为曾向奇，就曾进言，大功成矣，意料中事而可喜也，故所以善其后者，于国如何，于民如何，于家如何，于身如何，必筹之以熟，图之以欲矣。切常忘矣，阁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俗，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优胜威名之定时，持盈宝奏之定义也。此说是要求曾国藩处理好自身的善后事宜，此说仅一人。后来还有一名叫张吉新的官员亦提出此番言论， 而更直白、更深入。张吉新将阴阳循环以及阴晴圆缺作为自己的论点，说明曾国藩成功之后必转入一个对立面的境遇中，对此他深信不疑。早年曾氏既研究变异之学，此学说既为其做人为官立军之根本思想，在其人为京官期间，在家中设有求阙斋，并为此专门撰写一篇求阙斋记通篇，是说他阅读周易之后对阴阳循环学说之思考。曾国藩深信阳至则退而生阴，阴至则进而生阳，此一损一益乃自然之普遍规律，社会人生亦如此，做事不可一味求充盈，不可一味求极端，盈则转却。因此曾国藩要求做人做事必须保持求却之原则。曾国藩一生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为座右铭，时时思考，时时激励，此为其人保泰然之本，守安定之法。正是这种哲学思想之辅助，曾国藩在做人为官立军时处处能表现出坚忍不拔、刚强果决之风范，进而能获得军事政治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此时曾国藩功满全中，自当选择一条求阙之道，完成自己完美的一生。若过于充盈，日后必是万劫不复。在此基础之上，曾国藩不断地教育自己的亲人、弟子、同僚，保持一种进步、向上与求阙之状态，一生勤勉，孜孜以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夏天，曾氏兄弟地位已如日中天，曾国藩感到担忧，更为兄弟们的傲气感到忧虑，于是他书信一封与曾国荃、曾国宝二人表达了自己的心迹。其中曾国藩引用管子之哲言，斗壶满则人盖之，人满则天盖之，此盖即为瓜瓶薛瓶之意，意思是说若人自满则受天意之打击，最终让其成为平常人。后曾国藩又引用大量历史人物之教训，要求曾氏兄弟切不可以满为乐，若如此必大祸临头，唯一可解决之方案就是自盖，明哲保身。对于自己，曾国藩更是担忧，称若长期自满必受他人盖之，那时一生匪事缠身，不但自己不能保全，更不能庇荫诸弟。曾国藩称兄田切高位，又且虚名，时时有颠坠之余，吾通阅古今人物，思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必因地等，吾颠坠之际或至连累地等，唯于无事时常以微词苦语互相劝解，庶几免于大利。最后他要求自己在未甚二字上痛下功夫，兄弟们同样如此。曾国藩回忆称，自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一番闹腾，便以天命、人言、君父三者为位，那时曾国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此感悟可谓深切。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春间，湘军对攻打天津并确保胜利之战略计划越来越明朗，军中上下士气高涨，形势一片大好，曾国藩对此战役亦信心百倍。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即为自己退路做打算。3月25日，其人便上奏朝廷，因病体羸弱欲请赏休假一月。此番曾国藩认真地讲述了自己之病情，其中便有添油加醋之成分。他称自己像患呕吐之症，每次发作便减食断昏旋即欲渴，此次突然复发，大脑眩晕，左手右脚痛疼异常，抽搐数次，起坐不便，经医诊断 为肝加血亏，又中风寒。此即为曾国藩为退居而做的一个小小浮夸，但事实却有病征。按今之医断，是脑血管疾病，刺史故意借题发挥，引起朝廷重视。后来他在给弟弟曾国荃之书信中交出了实底，称之所以称病退休，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以我兵权太重，力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示群疑；一则金陵信客兄弟皆当隐退，既以此为张本也。可见曾国藩为金陵克复之后，曾家兄弟退出朝廷，做现实基础上的铺垫。针对天津战役，曾国藩给出极高之定位，若金陵能克，乃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不尽全凭乎人力。天于大命，令之息之，百折不挠，艰难苦难之后而与之。曾国藩引用老子之哲语，称不敢为天下先者，既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此时李鸿章于东线作战，一切顺利，曾国藩遂邀请其人西援助剿天津。曾国荃怕他与自己争功，全力阻止，但曾国藩却认为此东军而来，既为占有美名而已，人又何必争天下之第一名？即便争名不成，吾辈名分稍减，却未得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鸿福也，实是兄弟之幸事。我等当知天顺命，不得怨天尤人，所以称病退，让记载于此，保全吾家之营态之实也。天津果然顺利告破，曾国藩本应高兴才是，但事端又出现，即在右天王下落以及天津教金方面，朝廷开始向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发难。右天王出逃已是铁定事实，而曾国藩上奏时称其人已于天王府自焚而亡，其中出入非常之大。后曾氏又不愿解释其中关系，态度暧昧，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称曾国藩非秉公办事，让朝廷失望。不仅如此，湘军重要幕僚左宗棠也开始向曾国藩发难，称其谎报军情。左宗棠根据城中百姓以及侦查到的情报，上奏朝廷将右天王出逃之路径和太平军残余部队情况甚至人数全部列出。左宗棠称右天王已逃遁，并可能纠结余党于更西面之地方组织反抗，极有可能死灰复燃。朝廷懒逼，遂对天津战役之时效产生怀疑，认为曾国藩之军队并非天下之圣军。此时朝廷根据相关资料对曾国藩上奏之所战之处、进展乱军之首级无一存活产生怀疑，下狱要求曾国藩重新核实情况。此番折腾意味着曾氏兄弟之天津战役战果大打折扣，由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朝廷之怀疑让曾国藩日夜惊悚不能成实。而左宗棠对此事显得更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天津陷落之后，对外围敌人之清剿，左宗棠发挥了无可替代之重要作用。右天王确实逃遁，在太平军之护佑下几经辗转，于江西南昌境内被发现，死于乱军之中。五日之后，甘王洪仁甘亦于此地战死。就太平天国都城天津之财务之事，朝廷也展开调查。有人称天津城内遍地是金，血银如海，而曾国藩占领天津之后寸银未上。为此曾国藩上奏弥合，称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封户部，少则留充军饷，着济难民。而攻入城中时却未发现一财一物， 此亦战斗以来所罕见，但是此论骗不了舆论。众大臣经多方调查，称天津城内有巨金，朝廷也认为天津城内不可能赤贫如洗，只是对大局的照顾，为公然与曾国藩发难。事实上，曾国荃的确获得了一笔不小的天津教金。朝廷追查下来，曾国藩自然心中打鼓，认为祸患就在眼前。面对树大招风之危，曾国藩之忧虑绝非杞人忧天。朝廷对天津战役之后的微妙变化，以及右天王下落、天津教金之追问，使曾国藩突然陷入被动。此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即以为自行裁军，恢复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的局面，实现其人所称之明哲保身、功成身退；以为推翻大清朝，建立自己的王朝和国家。就曾国藩而论，其人坚持儒家经典思想以修身，始终认为臣子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因此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就当世形势来看，湘军中确有不少将领要求其人发动兵变，建设新王朝，而且事端颇多。后来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将此另立江山之故事总结汇编，大致可了解当时曾国藩之处境与隐忧。湘军著名将领王凯运曾直言要求曾国藩更立江山，自居皇帝。一天他与曾国藩会晤，表示其必可登临大宝，如簧之舌不停地鼓噪。曾国藩坐在大堂朝椅上，眯着双眼，轻轻地用左手蘸着茶水，漫不经心地在桌上书写着。王凯运说得口吐莲花，曾国藩却无动于衷。一会儿功夫，曾国藩站起身来，怒视王凯运，后拂袖而去。王凯运知曾国藩不悦，猛然抬头，见其人已出门，再走进八仙桌，上面字迹清晰可见。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